谢谢大家。
各位弟兄姐妹，下午好，下午好。
好。
我希望我对你们大家不是一个好像神秘人物，所以慢慢希望大家习惯我的出现啊。是啊，很感谢主，也感谢教会，感谢父母师给我这样的机会，能为主做见证。人生莫大的恩典，能够为主做见证，把我所亲身领受的，能够见证出来，证明这位主是多么的爱我。感谢赞美他，荣耀归给他。今天是我们信耶稣的人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我们的宗主节啊，是我们有几个大节啊，圣诞节、妇女节、妇女节也是不是一个最大节，但是总是记得庆祝。这是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得荣耀的一个日子啊！我们今天仍然继续查考以色列以赛亚书啊。我忘记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有很多人知道我这个大儿子现在在山西太原，在那边一方面做义工，一方面还走得到啊。冬天过去了，天气慢慢暖和了，也慢慢习惯了。我两个，一个多月以前吧，两个月以前打电话来，问我他很困扰，为什么？他说那天他跑去这个理发店，他去要理发啊，他进去，他告诉那个理发师傅说，是。请你切我的头发，This cut my hair， 是吧？请你切我的头发。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听不懂我说的话。我说是啊，你用剪刀剪的话，你是剪发，不是理发，是什么？不是切你的头发，是直接硬。翻译过去，不过感谢主，他们慢慢的已经习惯了，也找到麦当劳在哪条街了，等等的，感谢主啊！如果你们在祷告里面纪念他，我感谢你啊！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这个先知以赛亚。介绍他的神给他的用他的话语介绍神的仆人这个以赛亚是大家公认的因为最伟大的先知，就是犹太人他非常推崇对以赛亚他的对以赛亚书在他们眼目中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本书。那么今天的大家的这个当然我们相信圣经里边没有哪一本书比哪一本书更重要，但是呢你不能否认的，这个以赛亚书是非常伟大的一本书，它里面论说到许许多多的东西非常的丰富，这个预言讲的很多很多，这个书它很奇怪，这么一本书这么多章60多章，它全部除了几章以外，全部是用诗的题材写的，都是读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这本书里头暗示圣父、圣子、圣灵，这是很清楚的暗示圣父、圣子、圣灵的这个事情，这是很多书里头没有讲到的所以我们等一下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也会看到圣父、圣子、圣灵。 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以赛亚书对于圣子就是耶稣基督他介绍的特别详细，很多地方讲到这个圣子的事情，讲到他的出生，讲到他的家庭，讲到他受膏，讲到他性格，讲到他生活，他非常简单生活，讲到他的温柔，讲到死亡，讲到复活，最后也提到他荣耀的长成。这整个的耶稣，这个事情，在弥赛亚书里头非常奇妙，非常奇妙的一本书，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这个看弥赛亚书第42章，那么在没有看这个圣经以前，我们先，我请大家先低头合一起。慈悲的父神，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天父的恩典，再一次用你的爱召集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也要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是何等的福气，能够有玛利亚的福气，能够坐在你的脚前听你的话语。主啊，实在是你特别的恩待我们。我们想到今天在世界上还有许多的地方没有这样子的自由，不能够公开的来敬拜你，主啊，求你纪念你的儿女，我心宣言给他，我愿你的国早日降临，愿你的平安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感谢赞美你，愿主赐福今天的敬拜，我和我们的唱诗、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读经这个分享，主啊，都愿你加上恩典，加上赐福。但主也掌管这个会场，要魔鬼撒旦在这个地方有任何的作为，完全属于你，求圣灵充满我们每个人。感谢赞美你，愿主你持有你的福，释放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得到重新得力，能让我们的灵力能够快快的长大。你的祷告、感谢、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们要今天要这个特别注意的这个42章，你知道，年纪大了不说，是在美国久了以后这话就是乱七八糟，是吧？多少时候我就很想讲英文，但是我知道在这场不能讲英文，所以别要想一些中文字，就是实际上我是想讲，我今天我会 concentrate on chapter 42，就是这个就比较自然。但是呢，假如是特别注意查考的第42章 ，OK， 结结巴巴的在讲的。这42章是非常伟大的，一章来介绍神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特别声明一点，刚刚我已经和朱牧师问过了，就是你这个周报的上头呢，那这题目说看呐、我的仆人后面有个问号。上个礼拜我就发现了，我没有问你，我相信就是大家草稿就忘记了。果然这个礼拜又碰上来了，这个问号不是问号了，不是被神的仆人有所怀疑啊，只是应该是惊叹号错打了个问号，请大家不要太困扰。怎么你对神的话语有问题吗？看哪，神的仆人这一章是介绍神的仆人啊，那么他这一章里头，它就分为五个小段啊。那第一段就是1到4节是介绍神的仆人，5到9节是介绍这仆人的工作，10到12节是介�绍仆人的荣耀，13节到17节介绍仆人的审判，18节到25节是仆人的责备，责备以色列人， 始终不听神的警告，还是有很多的不幸。所以啊，给先知责备他，责备他。这是一个小小的分段。今天呢，我们的时间的问题，我们指这个着重在一到四节介绍这个仆人啊。所以今天打开圣经，翻到以赛亚书四十二章，我们从一节念到第四节。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节到四节。来，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第二节。
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服侍的，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不将义传给外邦，他
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他加强了芦苇，
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他不摧灭。他的宣誓将公义传开，他的公义也不散开，直到他在地下设立牧民，海岛都等候他的去处。
就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来介绍他的仆人给世人啊。那么第一节他说：“看哪，我的仆人，看哪，在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你会看，他看到这两个字，看哪，我看这里，看你。”那实际上就是说看这里，这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语气啊。这是以赛亚。他叫你，让老师听了，你听了，你还听不进去，你耳朵蒙起来了啊，眼睛看，你来看，这看哪一个很生动，很提醒大家这个注意力的。我知道这看见啊，中我们这个人就是非常喜欢看，就听还有词。那看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你可以愿意看见，你才能相信。所以在约翰福音里头刚开始的时候，你讲到好多看，对不对？实习的他说看啊，就神的羔羊，不知世人罪孽的，看见耶稣走过来，这样说。他的这个约翰安德烈他们说啊。找到他的哥哥，他的朋友，你们来看，找到了弥赛亚啊！那很多时候就是看是很重要，我们讲有时候讲的不清楚，你请你的朋友到教会来看，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地方一起的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当他来到教会看到弟兄姐妹言行的时候，哎呀，他会怎么怎么样？这批人是干嘛的？为什么和世界上的人不同？啊，对引起的好奇心，要更进一步的追求，不认识耶稣基督。以赛亚说：“来看，我的仆人。”这是神借着以赛亚这样说，是神的仆人，是他所扶持的。啊，扶持就是我们都知道扶持你这个人站不住的，在这个地方他并不是因为耶稣软弱的扶持，而是说中国人当然现在这话说请他，我请他是吧啊，就说我同他，我支持他，这是我的仆人他所做的，就代表我，他是在世界上传扬是这个意思，可我所不知，我所拣选的，这是因神他自己拣选的仆人。你说这个拣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啊，神拣选他所用的人，这是另外一章，我不多讲。不过神有很多人误会这个拣选，但是这个拣选说明。 神的旨意，他要哪一个人去他做任何的事情，是由他来决定。所以这个仆人是他所拣选。很多人所以误会，以为这个仆人是指的以色列国，因为他常常，神常常说以色列国就是他的仆人，是他要借着以色列国把他的恩典传遍世界。但以色列人他没有做到，做不到啊。但是你在看以赛亚书形容这个仆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是值得宝贵的。这个人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那个种子，就是那个后裔，是大卫的子孙，耶西的根，是这个仆人，是他所拣选。我们读以弗所书，你还都记得吗？第一章里面也讲到，对不对？神定立这个救恩是在没有创造世界以前，没有创造人类以前就已经定好了，已经规定好谁要到世界上来，什么时候来。这是很奇妙的，是人所不能够，你用人的一个理想一个理论一个逻辑，你推不出来的。说神怎么为什么这样子，神有他的美意。将来有一天我们见到神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会问他，神啊，为什么为什么，很多问题要问他。不是每一个问题都可以有答案，有很多事情是属于神的奥秘，他不是不让我们知道的，可能知道以后困扰更多。但是需要我们知道的，他肯定让我们知道，就深清楚的，在圣经里。那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懂圣经，你就说圣经写的不好，翻译的不好，你千万不要这样子讲啊！你第一个承认说主啊，我不明白，神的话错不了，他不会写错。你想看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写这么一点话，他写不出来吗？还让你真误会吗？是不是？他说写的不清楚，他不是写的不清楚，是我们不明白。我们多的时候，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还不行。我用个计算机，很多时候不明白它是搞什么东西。但是我不能批评这个设计不好啊！你能这样批评他吗？只能说我不懂，我不懂。感谢主，我今天又要把握时间啊！假如过时间的话，你把我赶下来，我拉下来。常常讲一讲，讲忘了，就是讲到一个缺憾。所以第一节他是这样讲，他所拣选的，他心所喜悦的，因为这是他规定的，这一切都是他计划好的，所以耶稣基督是他所喜悦的规定，这是他所选出来的啊！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所以我们知道有神的灵，与神同在，与耶稣同在，这是说耶稣说我在地不在天。他和神从来都没有分开，因为圣灵、圣父、圣子都是在一起的。你看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我就是讲的圣父，灵就是圣灵，他就是圣子。圣父是这以赛亚书的充满这样子的，告诉你说，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坚信三位一体。很多人认为是不合理。要么就三个人，要么就一个人。对，假如是人的话，就是三个人一个人。但是神他不一样。我们虽然不明白怎么会三位是一位，但是圣经的教导就是这样子。如果你相信圣经，你要坚持，凡是不认三位一体的，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我们不能够认同的。我们要远离这些人，这就不可以。所以你看 他的圣灵要赐给他，他要将公理传给外邦。这个地方那特别讲到外邦的牧师要回退回去那个撒冷啊，那特别讲到来讲讲他的公理传给外邦。那公理就是公平 justice 公平，他要把这个公平传给外邦，给显然不是单单指的以色列，乃是指的万国，乃是指的全人类。你知道人类为什么搞得这样子乌烟瘴气？一方面是罪的关系，一方面就是因为不公平。不公平，你想想看，贪心、嫉妒、纷争等等，都是不公平。你比我多，你的东西比我多，我对你的嫉妒，我对你的贪心等等，这是不公平。啊，真正的共产主义就是在天国。那时候咱们大家都没有产的，对不对？都是神的人，大家没有真的。如果我们住在伊甸园里头，也一样。你说这个商业，有个人告诉我，这是无商不奸。但是我正在做生意，他告诉我说无商不奸，我说我不奸呐、啊，不可能，你不奸也赚不到钱、啊，果然不错，越做越糟糕，赚不到钱。就在你这个眼里头，你需要买卖吗？
不需要。
你想想，我会上街买香蕉吗？还是要？我不会啊，我想吃苹果，我问那你买苹果吗？我就摘就自己摘着了，那种的是真正的共产的国家，这种的自己没有产业，那不需要的，这些东西真是一个理想的地方。这是在天，在神的国度。今天世界上有这种的不公平的事情，你用人的话语是讲不通的，是不能够让大家都能够是福气，没有一个人可以爱你。然而神说，有一天我的仆人要来，要让这个天下有这个太平，有这个和平。他要把和平带来，这是和平的东西。他要把和平带来，让我们大家都没有话说。哎呀，心满意足，在主耶稣基督里也是个绝对的满足，不需要去这个争执之人，贪心之人，这都没有这个功能。他要把这个公理就是公平，公理就是他的真理传给外邦，传到这个世界每个国家，就是整个的人类。这是神的仆人。第二节他就继续介绍这神的仆人，他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是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位仆人是非常的低调，生活低调啊，不喧嚷，不扬声，也不是。这里面这三个动作这样子一直下来的，你看见了？扬喧嚷声还大声来了、扬声这说话这声调很高，让大家都听见。街上听不见什么声啊，就这样子安静的一个人。耶稣基督来还是要这样过一个这样子的生活，他不是像今天诗人这样的。诗人你要叫人家相信你，叫人知道你，叫人家注意你，你能不能是很低调的生活啊？这不行，你一定要争取就是抛头露面的这样的，对不对？你让人家都知道，都看见你，你声音要声大声一点。为什么歌星这么这个啊 popular？ 就是因为他们声音很大，对不对？你不讲话，你不干什么，谁认识你啊？但是耶稣来，他不是这样子，他 是非常的低调。第三节他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船的灯火它不吹灭，它凭真实将功名传开。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芦苇很多人没有见过，芦苇是空心的，假如你把它压伤，你没办法要叫它恢复站起来，它不行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割下来丢掉，只有这一个办法。江城的灯火，就是你说中东那边的灯啊，它很小，哎，这边放一点点油，一下烧光了，你记得十个铜女吧？啊，那烧光了，烧光了以后，你再你不管怎么做，都不行了。所以多半的时候就是它这个灯，那个灯啊越来越小，越来越滑了，你快看见，那吹掉就算了。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的，压伤的芦苇他不把它丢掉，江城的灯火不把它吹灭。他来到世界上，他是来寻找帮助那些软弱的人。或者说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了，走投无路，到一个绝境。但是在耶稣基督的言语当中不是这样子，虽然芦苇人没有办法让它恢复，但是耶稣基督他可以医治，他可以让它恢复。虽然这个灯没有油，不能继续燃烧，不能继续发亮，但是耶稣他不吹灭，他要加给他油，让他继续发亮。感谢主，哎呀，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爱，他的温柔，他的怜悯，啊，他要用他的真实，就是不欺骗，没有欺骗，不是骗人，而是真正的、实在的，要把他的公理，把这个公平传到世界每个地方。他不灰心，不丧胆。虽然世人对他的态度很恶劣，让他处处为难，然而他不灰心不丧胆，一直等到他在地上设立这个公平，把神的公平带到世这个世界上来，海岛都等候他的巡回，连与海岛是指的很远的地方。很远的地方的人，也就是说全世界的人都在等候他的来临，他所带来的这个真理，这个训诲，也就是 law， 就是在旧约里头翻了好几个啊，他的律例，他的典章啊，他的列法令等等，都是这样子。就是训诲，就是他的真理。所以以赛亚书这个可贵的地方啊，就是把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以赛亚把神的话语讲出来。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是不是过着这样子的生活？啊，在新约里头，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生活。我写一些例子出来啊。耶稣基督过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第一，他生在马棚里头啊，很多人说他生在马槽里头，他不是生在马槽里，他躺卧在马槽里头，他是生在马棚里头，玛利亚把他包住，他放在马槽里头，很卑微，生在犹太人的家里，约瑟的家里，他给他的门徒说，他湖里有洞，天上非常有巢，人子没有这样的洞。他手里都，他没有这个拥有一针一线，他 在世界上一无所有。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他没有家容、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长得这不是一个很，叫人一看，哇，电影明星啊，不是这样的。我看见以后，不会因他的外貌而羡慕他。你看我们人，他是非常注重外貌，对不对？人是看人看外貌吗？你记得撒母耳去告大卫吗？哎呀，哥哥一个一个都过去了。所以神告诉说，人看人是看到外貌，我是看你内心。所以神不给耶稣长一个好像电影明星的脸，不让我们凭着人的判断来相信耶稣。你看神的用心呢、啊，你说想起来真是跪在地上向神说谢谢你主啊，你是这样子爱我。因为他想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这整个的他的救恩，他的爱，这是非常的完整，完整这么完整的一个东西。他这样想到了，有很多的人如果照着耶稣的外表来相信他，他这心里面也不是真的相信。就是说你有什么事情的话，那就离开了。我们今天人选了很多的这个偶像啊，以前在60年代那时候反美最厉害的时候，在外国那有这个猫王，我记得，我不知道你们年轻人也记得不？他唱起歌来浑身发抖的，大家哎呀佩服的不得了。今天你到那个Memphis， 真的细细看的时候，还好多人就模仿他，真是，还有什么 Michael Jackson。他就是模仿他，这个他声音大，他是唱的，还有一个很可怕的，我们教会里的一个小女儿，但是我们谈到说你的偶像是谁，你知道这个小女孩的偶像是谁？ Lady Gaga。 你知道这个人吗？哎呀，如果你知道这个人的话，你会作呕三天的。我不知道他是故意气的爸爸妈妈，还是他真的是累的。他怎么搞的？这偶像变成这个呢？但是人喜欢他的外貌，喜欢他的。哎呀，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死，他的爱感动我们的心，不是他的外貌。他被人家藐视，啊。拿单业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来，他行的神奇，他告诉别人不要替他宣传，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连他的弟弟都给他说，哎，你要这样子做这个领袖的话，你要到大地方去让大家都知道你，你要到耶路撒冷，但是过逾越节他们去交给大家看，让大家能够信。他说他来不是审判世界，而是寻找罪人。因为审判世界的话，没有一个人得罪。他来一句话，整个的世界消失，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归去了神的荣耀，在他面前站立不住。如果他来审判，他不一下就完了吗？他不是，他说他来寻找罪人。他说他来，他不要人服侍，而是来服侍人。那腓立比书2:6-8五句话啊，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 救就是错，不是这个，就是救的，救自己根源，存心顺理，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取了人的样，来到世界上，存心给你看他自己甘心愿意，自己根源，过一个非常低调的生活。他不是靠着这些外面的东西来吸引人，让你相信他，而是让你真正看见神的爱，让你明白他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能够愿意接受他，相信他，让他做你的救主。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爱好像雪点一样，为世人难过，他为钉死的人求赦免，他说他心里面如何谦卑，叫我们学他的样式。耶稣基督来他是这样子的，正好像以赛亚所预言的，他是非常谦卑的一个人，非常温柔的一个人，他来为世人死在世上替我们死，代替了我们，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而有一次，神要荣耀他的儿子，所以有一个在这个他受难之前，神让他荣耀进入耶路撒冷。我选了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1:1-11啊，请大家听我念给你们听啊。我们刚刚已经读了这个约翰福音内容，那现在这是马太福音啊，四福音都有记载这一段事情。马太福音它是这样的写：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并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简单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做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先知就是撒迦利亚，撒迦利亚9:9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们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驴驹子，而不是一个征服者骑在马上的征服者的样子来到世界，他是谦谦和和的骑在一个小驴上，并且是一个小的驴驹子，就是一个小驴，是以前没有人骑过的，有的地方记载啊。门徒就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何塞纳就是本来的意思是求救的意思，后来演变成一个颂赞赞美的一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地方说高高在上何塞纳，赞美神的意思。耶稣就进了耶路撒冷，何城人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哎呀，神在这一次荣耀他自己的儿子，是一个预习，是一个象征性的，让他得到他该得的荣耀。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今天，就砍下树枝来，就是棕榈树的枝铺在地上啊，让他的驴踩着这树枝，踩着衣服过去，只是表示说他不碰着尘土，高贵，就是对待王的一个态度，以王的这个态度来欢迎主耶稣基督。 路边两个夹道叫做观音堂，和尚堂，和尚堂，归于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没有讲什么，慢慢进去，圣经告诉我们晚上不要出声。过了几天，他们把耶稣抓起来，带到罗马的外部比拉多的面前受审。犹太人说：“这个人犯了大罪，该死罪。”比拉多说：“我查不出来有什么罪来。”那不管，你把他钉死，钉了十字架。比拉多说：“真的，我查的才三个月，没有罪。”不管，按照当时的习惯，叫给放一个犯人。比拉多说：“你让我放什么犯人？”他说：“放了巴拿巴。”是个大强盗，是个坏蛋，这该死万次的这么一个人。他说：“我们要这个人，要把耶稣钉死，钉死他，钉死他。”哎呀，这些人是谁啊？这上来过节的人，很可能有一些人就是那曾经喊过何塞纳，归给他们的子孙，高高在上。还可能都是一些这种你吃他的脸和钉死他的脸。耶稣基督这样子，你没有罪的一个身份，却被当作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别人看来，哎呀，把这个坏人给弄死了。但耶稣不是坏人，耶稣在那一刻站在一个坏人的地位，就是你和我的地位，被处死刑，不是他应该的。然而为了你我的缘故，他自己把生命请了过来，实在是的想想。感谢主，在坟墓里面三天，是叫他从死里复活。下个礼拜是复活节。不但弟兄姐妹你们要来，要请你的亲戚朋友、亲戚同事来，一起和我们度过这个快乐的节日，庆祝我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如果没有他复活，我们今天也没有死去。因着他的复活，我们得到他的复活的新生命，得到这个无罪的生命。一个得胜的生命，一个永远的生命。感谢主，他不死，我们仍然是罪人；他不来，我们是永远没有希望。他来了，他照着神的意思，过一个非常低调的生活，把神的爱完全显明出来，不是过一个非常豪华，让你非常奢侈、非常嚣张的这么一种生活，他不是的。他怕我们误会，你信耶稣，你是信他的钱啊，信他的名啊，信他什么东西啊，信他的歌声啊，信他的才华吗？不是，信耶稣基督。是接受他的爱，他爱我们生命一切，为我们死，并且还在我们还是罪人死，让神的爱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出来。是的，他今天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上，但是他告诉我们，他还要再来。下一次来就不是像第一次来生在马棚里头，生在木匠家，过一个很低调的生活。下次来他的身份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带着所有的荣耀，所有的权柄，再次回来。下次回来，他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救恩的门要关起来了。并且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我们看见这许多的事情，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是的，我们怎么知道主一定会来？第一，主耶稣基督他亲自应许，听到吗？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定会告诉我们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乃是为你预备住处。我预备了就来见你了，我在哪里和主永远同在。他既然答应我们，他要来，他必定要来。他是信实的主，他永远不撒谎。他说他要来，他一定要来。哎呦，感谢主啊！你盼不盼望他快回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耶稣坐在那地方给他们讲末世的一个情形。我们仔细去研究的时候，看看美国的预言都已经实现了。以色列复国也是最大的情况。1948年，以色列复国，在一种不可能的情形之下恢复以色列复国，这种简直是救人。没办法想象，比如我上次说笑话，就说等于是说有个人跑到你家后院搭一个帐篷，说我这是我的地，请问你怎么马上打电话叫公安来处理，对不对？什么话，你跑到我后院来，这是你的地，我有机器，我有什么东西。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进到巴勒斯坦。所以今天还有人希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能够和好，能够和平共处，可能不可能？我告诉你，只有耶稣基督来的那天才会没有战争，战争不可能停的。以色列人知道这个是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地方，只有巴勒斯坦人说这个是我们祖宗亚伯拉罕留给我们的。所以你想看这个关系怎么打？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回来，他把和平带回来，他要处理这一切，他要处理这一切啊。所以从24章，马太福音24章，我们知道耶稣快回来。还有我们看见人类的败坏，知道耶稣马上回来，因为人类爱护的模样，你还记得挪亚的时代吗？人中日思想的进入深恶，他们想怎么可能中日思想进入深恶？这怎么可能？就一个可能，就是把道德的水平拉低。神说不可以的，哎，现在我们看来都可以，无所谓。所以你每天想这些事情都是恶事，但是在我们来说轻松平常，没有什么。今天就变成这样，这个人造巴别塔谁要出来阻止？不可能。因为做巴别塔以后，人类可能要毁灭了整个的人类。今天人类到了这个程度，快要毁灭整个的人类，道德已经在灵里下的附属。我们收了一封信，这是American Family Association 这个主席他写的一个啊，但是他这个地方他的英文读起来也比较有意思。我先读英文给你听，然后把中文翻译给你听啊，你听啊。In California, the state legislature passed a law last year that said, in essence, that males and females are the same. And so therefore, bathrooms in schools are interchangeable, depending on if the individual feels he is a male or female on a particular day.这加州通过一个法律说男人女人没有区别，男人女人为什么？所以在学校里头，这洗手间不需要再分男女，是看你这天，你觉得你自己是男人呢，还是女人，你可以选择，也可以去男厕所，也可以去女厕所。稍稍有一点知识的人。有一点头脑的人怎么会想到这种的法令呢？请问这不简直是开玩笑吗？怎么可以这个样子？这是大人想出来的吗？小孩也不会这样想啊。但是一个政府立法的机构这样子通过这样子一个法律，你说可怕不可怕？神造男造女，他按照他的形象造。如果他不要分男女，他不能做到吗？他既然分了男女，为什么我们今天说人不分男女呢？当初有多少男的想冒充女的参加奥林匹克，他被查出来，对不对？这很容易变吗？我们学医的很多，这染色体一验就出来了，怎么会说男女不分呢？还是 on the particular day， 这些什么话？这怎么可以这样子说呢？哎，这是在法律上写下来的是这样的。中日思想的进步是恶，就是这种情形。你说耶稣是不是快回来了？
阿门。
耶稣就回来了。请问，我们今天得到什么样的教训？耶稣第一次来，他过一个默默无声的、一个安静、低调的生活，因为他来是寻找罪人。第二次来，他不是这样子，他带着所有的荣耀、所有的权柄回来，要审判这个世界。请问弟兄姐妹、朋友，你预备好了吗？如果明天上法庭，你的政治、你的一切，你都准备好了吗？你见到法官，你有话说吗？见到主耶稣基督，你有话说吗？你为什么不信耶稣？你的罪还在你身上，你怎么样回答耶稣？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今天是你的日子，你要接受耶稣，让你的罪由他来替代，你成为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你是无罪的人，被他所接纳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准备我们的心灵，准备我们的心。耶稣基督解释，在挪亚的日子，大家说洪水，洪水，多少人不肯相信。当洪水真的来的时候，有人开玩笑，大姨妈在外边敲门，开门开门，大婶在外边开门开门，另外一个人说不行，我是你大伯，让我进来啊！不行，门已经关了。当恩典的门关起来的时候，当我敲门进的时候，现在是寻找的时候，现在是时候，你要相信耶稣基督，预备他的再来，愿神赐福给每一位。请大家闭上眼睛。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为我们的缘故来到世界上，过了这样子一个一生， 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心酸。然而主你来是要打成这个拯救的命运，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感谢赞美主，也谢谢你为我们这个祝福，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那为在座的每一位献上我们的感谢，如果中间还有人还没有相信你，说我们要把他们的灵魂交给你的手，虽然你是生命拯救的手，拯救的人，也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虽然主的恩典也真是充满我们每个人，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来迎接你，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你是万王之王，万王之主，感谢赞美主，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